病关索杨雄在翠屏山上把潘巧云一刀给杀了。他这一杀潘巧云呐、拼命三郎石秀在旁边就是一惊，哎呀大哥，您怎么把他给杀了？哼，不杀他难出我胸中这口怨气。大哥，昨儿个咱们哥俩怎么商量的？不是说让您把他领到这儿来，事情弄清楚，您写一纸休书把他休回娘门，另行改嫁也就算了吗？我把笔墨纸张都给您带来了，怎么您把这茬给忘了？我觉得这样的贱婢只有杀了他才算是以正视听。哎，大哥，您这可就错了，您刚才把莹儿杀了还有情可原，那是您的仆人，您这样说那样讲，到衙门里边打官司您还能有一个赖词儿，这就是人命官司啊，您怎么说也得要偿命啊，您做过了头了。哎，我现在顾不得那些了。大哥，您只顾把他杀了，下一步怎么办呢？您还想再回衙门口里边去盯差吗？这人命官司是蒙不住盖不住的，打上人命官司您这差事也就完了，饭碗子就摔了。你想过下一步怎么走吗？
下一步怎么走？
哼，天高地阔，我想终有你我弟兄行进之路。好，现在咱们哥俩就得走，咱们坐下好好商量商量。石秀说，您有地方没有？您要没地方的话，我可有个地方。贤弟，你说说上哪儿去？
上哪儿去啊？
上梁山泊。上梁山泊？梁山泊咱们没有熟人呢。
哈哈哈，
大哥，您忘了吗？你我弟兄初次相识的时候，在饭店里边，您从外边领一伙人进来，我正和两个人在一起吃酒。是是是，有那么回事情。
哎，
那两个人就是梁山上的好汉。是吗？
对，
一个叫神行太保戴宗，另一个叫锦豹子杨林。他们两个人跟我结识之后，在那酒桌上正跟我商议如何上梁山的事情，恰在此时您领着一伙人进来了，这个事情就给打断了。我跟您一说话，在大家寒暄动乱之极，他们两位可就撤了。临走的时候他们给我留下过话，希望我将来能够到梁山入伙，可是这个事情我就把它放下了，投到大哥的门下，再没提起这件事。如今看起来你我弟兄走投无路了，只可逼上梁山呐、这是一条唯一可行的道路。好，贤弟，你我二人咱就上梁山。这两具尸体怎么办呢？
这两具尸体呀，咱们把它埋起来，别让它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石秀说往哪儿埋呢？
石秀往周围一看呢、旁边啊有一座古墓，这个古墓坟土都已经破开了，里边呢是一口青石板的棺材，这棺材盖啊错开了一个缝，看来这个墓是被人盗过了。
石秀说，大哥，咱们把这尸体就放在这个青石板棺材里头吧，省得他见三光，您看如何？
杨兄说，好，来，咱哥俩把这棺材盖给他错开。两个人跳进这古墓里边，一搭这青石板的棺材盖往旁边刚一挪，这棺材盖挪开了，扑棱的下子在棺材里边坐起个人来，把杨兄跟石秀俩人吓一跳，俩人往后一错身。好，石秀当时就把刀瞪出来了，怎么回事？大天白日的，这棺材里边炸了尸了？不能啊，我不相信会有诈尸之说。石秀愣，杨雄也愣。杨雄定睛一看棺材里边坐起来的这个人，杨雄这个心呢平静下来了。
怎么？
他认识这人。
一敲棺材里边坐下了这位，长得骨瘦如柴，干巴巴的一团精气神，光头不戴帽，头发不算多，挽了一个猪裤胆大小的发卷，上边别着一根柳条棍，年纪看不出多大岁数来，你说他三十也行，你说他二十五六也行，你要说他四十来岁也差不多，穿青挂皂，长得是窄脑门塌太阳穴高颧骨左腮帮尖下巴壳，短眉毛，一双圆眼睛，这圆眼睛滴流烂转，光芒四射，小尖尖鼻子，薄片嘴，一嘴碎芝麻亮牙，引人注目的就是这两撇小胡子，断梁的八字胡。这八字胡有两种，有真八字胡，有假八字胡。真八字胡是断梁的，假八字胡是不断梁的。这位是真八字胡，当中间断梁，人中这个地方没有胡子，而且他这个胡子长得绝对标准。这八字讲究是一撇一捺，这位这胡子长得就是左边一撇，是右边一捺，左边这一撇啊一共是36根半，右边那一捺一共是56根整，所以是有粗有细，有稀有疏。嘿，这个人长得相貌，100个人里边一看见他也显得出众，一说话是尖声细语的，肋下带着一口短刀。杨雄一看，哦，是他，此人祖籍高汤州的人士，在这一带人人皆知，经常在冀州城里边偷盗窃取，姓石，单字名谦，冀州城的人都管他叫石谦，人送外号跳跃无声鼓上早。怎么叫鼓上早？就像那跳蚤，这跳蚤在那鼓上蹦，它叫跳跃无声鼓上早，说明身子轻。鼓上早石谦，这个人在冀州城里边作案，曾经犯了案了，被官府给抓起来了，抓进监牢里去了。杨雄在监牢里边的头见着过他，开始杨雄对这石谦啊并没有好的印象，后来杨雄发现这石谦感情有一身非常好的轻身术，他能够高来高去，穿房越脊，在武林中讲他这身轻身的功夫也可以说是出类拔萃。杨雄后来跟石谦在监牢里边就算认识了，交了个朋友，杨雄给他贿赂了一番，使石谦提早出狱了。临出狱的时候，杨雄就嘱咐石谦说，以后你再不要做这些偷盗窃取的事儿了，我给你10两银子，你呢想法做本钱，干个小买卖，赚俩钱养家糊口，将来呢自己再娶妻生子，接续香烟，做个堂堂正正的人，要不然的话你就投奔官府磨个一官半职的，你看如何呢？杨雄嘱咐完了之后，石谦听了半天，摸了摸嘴巴没言语。杨大哥，按说您给我打点官司让我早出来，我得对您感恩戴德，您说什么我得听什么，不过您这一番话告诉我呢，我知道您出自好心，我觉得我做着很难。杨兄有什么可难的呢？嗨，杨大哥，您没看见吗？当今官府昏庸，百姓遭难呢，啊，有的哭有的笑，事态不平，我就瞅着这事态不平，所以我才要偷盗窃取。您别看我偷盗窃取，我可没偷盗过穷苦百姓，我这个人呢是偷富济贫，一方面是偷富济贫，一方面是偷富济己，全说济贫那就冠冕堂皇，所以我自个儿也只偷过日子，但是别看我偷，我可没做过亏心事，所以我偷的就顺了手了，您让我改行啊，我觉得还改不了这个。杨兄说，终究那是贼呀，男子汉大丈夫怎么能做贼呢？好吧，既然是杨大哥您跟我这么说呢，我自个儿琢磨琢磨，我如果琢磨透了，我改邪归正，我要混个冠冕堂皇的时候回来找杨大哥，我向您报喜。杨兄说，好吧，我就等着这天。就这么的，石谦跟杨雄在监牢门口告别了。打那儿告别之后啊，这杨雄就再也没见着石谦，可没想到今天在这地方见着他了。 杨兄一看是石谦，心里就明白了，他这是跑这儿偷坟劫墓来了。这不是石谦吗？石谦冲着杨雄一抱腕，有打棺材里边就跳出来了，跳到这个墓坑上头来。哎呦，唱什么？哎，杨德高，您怎么今儿个上这儿来了？石谦，在监狱门口我跟你说的那番话你还记着吗？
记着呢。哎，我记着呢。
我给你十两银子让你学好，你还记得？
记得记得记得。爹，我是要学好了。
你现在学好了？
学好了。打那之后我再没偷别人，我不偷活人了。哎，我现在改偷死人了。
啊，偷坟劫墓？
哎，对呀，偷活人还犯歹，让人家发现了抓着还得报官。这个呢，我上坟地里转悠，这一带全是古墓啊，我发现这古墓里边有很多值钱的东西，这古代的人呢死了之后都弄些陪葬品埋在棺材里边，你说这些陪葬品放在棺材里边是不是都白瞎了啊？所以我到这儿呢，我就把这个古墓打开，哎，凑点这陪葬品就够活几天的。今天正好我在这儿把这个墓刨开了，我刚把这棺材盖撬开，东西刚拿出来，嘿，您二位上来了。您二位这一上来，我没处躲没处藏啊，我就钻这棺材里头来了。我把这棺材盖往旁边一按，我寻思您二位在这说完了话走了之后我再出来，可没想到您二位还要把这棺材盖挪开，还往里边放人，这样的话我就不得不出来相见了。嘿嘿，杨大哥一向可好，别来无恙。
行啊行啊，石谦儿，你知不知道这偷坟劫墓可比偷活人的罪还大呀？
是吗？哎呦，偷坟劫墓这罪也挺大呀。那么要跟投靠强盗上梁山这个罪比较起来，哪个大呢？
嗯，你这话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啊？您二位刚才说那话我都听着了，您两个人不是要上梁山吗？你们上梁山要参加反叛的队伍里边去呀，啊，这罪比我偷坟这罪是不是还大点啊？再加上你是杀了人之后上梁山呐，身背着人命案又上梁山当强盗，这叫罪上加罪。
石谦儿，这件事情既然你已经听着了，念在当初你在监狱里边我曾经给你打点过官司这个份上，不要对外人讲。
不要对外人讲啊？那好，我得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
你们二位带着我一块儿上梁山。
好，你也要上梁山？
哎，嘿嘿，我呀早就想上梁山，可是这梁山上咱没熟人呐，没有引荐之人进山就恐怕要困难呐。今天我一听您二位梁山上既然有朋友有牵线的，一个羊也是赶，俩羊也是放，那就把我带着得了吧。啊，我保证不给您二位添累赘。您别以为我是个偷盗之徒，我可是偷富济贫的江湖义士，到梁山上跟他们一说他们也得收留我，何况我有一身轻身术，这梁山上英雄好汉自然有用得着我的地方。
石秀你看如何？石秀一看这个石谦儿，谈吐不俗，精明强干。好吧，既然这样是大哥的朋友，咱们就一路同行吧。
嗯，
就这样咱们一路同行一块走。这尸体怎么办？
这尸体还得把它放在棺材里。这功夫石秀就把那和尚的两件衣服，他早已经系了一个包袱带来了，把这包袱提了过来放在了棺材里头，然后把这和尚的招状他叠好了也放在了潘巧云的身旁。正在要搭这个尸体的时候，就听见山下边有人说话：
杨姐姐啊，怎么着，咱们走不走啊？
一听这个声音是抬轿的那两个轿夫。杨雄说：算了，别往棺材里边搭尸体了，咱们快走撤。
因为那两个轿夫啊在那半山腰那地方等的时间太长了，他们着了急了。俩轿夫走上来想问问杨雄走不走， 他们往上一边走着一边先喊，他这一喊，杨雄、石秀跟石谦三个人急急忙忙又打山顶就撤下去了。他们走了之后，这两个轿夫上来一看，这有两具尸体，两个轿夫就吓坏了，立即回去报官。衙门里边的老爷马上派人来把两具尸体抬下去，同时发现了和尚的衣服还有和尚的招状，弄到衙门里边把这一切东西打开一看，就明白这案情的始末缘由了。衙门里边老爷对这个案情进行怎样的处理咱们不说了，单说杨雄、石秀、石谦他们三个人，这三个人由打翠屏山后山坡下来之后，急急忙忙往前赶路，够奔梁山。这天就走到了运州地界，到了运州地界前边闪出一个大山岗，一打听说这个岗叫独龙山岗。独龙山岗的前边有这么一个小村子，村口这儿有这么一个店，这个店呢是开店带饭馆，靠街的门市买卖是饭馆，饭馆的旁边有一个过道，走进这个过道就是院子，院子有正房一溜，东西配房，穿过中厅后边还有一个二进的院子，也是有正房一溜，东西配房，两个四合院加上前边一套门市房，这个店就叫祝家老店。一看店房门口贴了一副对子，上联写的是户开朝迎三岛客，下联配的是门关怒接五湖滨。三位赶到这个店房门口的时候，正赶上这个店小二要上板关门，店小二俩手一推这个门刚要关，石谦就喊了一声：“哎，慢着，等一会儿，孟尝君子殿千里客来投啊，我们哥仨上这儿来住店来了，哈哈，还有空房吗？”店小二一看，哎呦，三位客爷您要来住店，正好您要晚来一步啊，我这门可就关了。
就是啊，还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吗？
上房还有空房，您三位住吗？给我们包一单间。哎，里边请。三位进了店房，包了上房一间房，进屋之后三位坐下，把随身带的包裹往床上一放。石秀看了看店小二，店家，我看你这个店前门是带饭店的对吗？哎，对对对对对，是带饭店的，我们三个人赶了一天路了，肚腹饥饿，有什么好菜好酒吗？给我们往上端。哦，三爷，您来的有点晚了，要是中午来呀，咱们这个店呢还真有点好东西，现在呀好东西都卖没了，您要想吃好的就得明儿见了，今儿个呢天色一晚，有点素菜您就对付着吃点得了，酒嘛咱倒还有乡村酿的白酒，您对付着喝。石秀说，好吧，既然如此，有什么你就往上上什么，吃完了咱们一块算钱。哎，好了，您等着。店小二去不多时，端着菜往里送，石谦、石秀再加上杨雄一看这菜，一盘炒豆芽，一盘溜豆腐，一盘白菜粉条，一盘素拌豆腐干，哎呦，一点肉渣都没有。石谦炒这几个菜一抹嘴，哎呀，我说杨大哥，谦哥，咱们哥仨当和尚了，全是素斋素饭呐。接着搬着一坛子酒进来，拿三个碗放在三个人的跟前，筷子补碟都放好了。店小二冲三位一点头，哎，客爷您包涵，就这几个菜了，没别的了。石谦说，哎，我说伙计，你们这儿有肉没有啊？
没有肉。
什么肉都没有啊？猪肉、羊肉、牛肉、狗肉、鸡肉、兔子肉，
什么肉也没有了。
好了好了好了，什么肉都没有了，那你就走吧，您慢慢吃。店小二转身出去，这哥三个在这儿一边喝着酒是一边谈唠。石秀和杨雄发现这石谦非常健谈，谈起他自个儿的经历来，不时的引得石秀和杨雄两个人是捧腹大笑。
三个人正在说话，店小二又打外边进来，手里面拿了一张纸。哎，三位客爷，咱们这个店呢有这么个规矩，是上打租先交钱，您三位在这打算住几天呢？石谦一听，什么上打租先交钱？问我们住几天呢？我们在这住一夜，明儿早上就走。
啊，
哎，那就是吃这一顿饭，明儿还一顿早饭啊。一块儿把这账您就给结了吧，明儿早上走的时候省着再算账了。
嘿，石谦是我头一回听说你这儿开店的啊，住下就给钱呐。
好吧，算算一共多少钱。已经给您算完了，今天晚上这饭加上明天早饭，明儿这早饭跟今天晚上的晚饭都一样的，再加上今天晚上的店钱，您三位一共是四两银子。
啊，四两银子？什么店呢？这是这么贵？
咱这个店呢就这价钱，你赶到这儿了，住到这儿，下雨淋不着，刮风刮不着，这不是图个舒坦吗？是不是？
好，四两银子啊，我给了。
杨兄跟石秀两个人都要掏钱，石谦拦着他们，别，
说什么这钱得我给啊，你们别掏钱，别掏钱。
石谦一伸手从怀里边掏出个东西来，什么玩意儿？一个玉牌子，是在那棺材里边倒出来的，上面有四个字儿：西方路引。感情这个玉牌子是古墓里边那死人当年死的时候特地给他做的西方路引牌，只给死人用这种东西，活人没有用这玩意儿的。石谦偷的时候也没太注意这玩意儿，他把这个牌子掏出来了。
哎，这玩意儿你看值多少钱？
盯上你那四两银子盯不上。店小二伸手接过来，低头一看，
哎，我说您这玩意儿是死人的东西啊，您拿这玩意儿给我们盯钱使，这可不行啊。死人的吗？我看看啊，不对，我还有。
他把这牌子揣起来，往怀里一伸手，掏出个玛瑙串来。
嘿，这玩意儿好不好？这玩意儿是我们家迁坟的时候从我们老祖坟里边刨出来的，这可是传家之宝。你看看值多少钱？盯这饭钱店钱够不够？店小二把这玩意儿接过来，拿手里一看，这玛瑙串可是挺值钱。
客爷，这玩意儿我得问问我们掌柜的，能不能盯钱啊？完了之后再跟您商量。
好吧，
店小二转身出去了。石谦捋着这小胡子嘴里边直叨咕：“
他妈的，这什么开店的？哎，咱们哥仨到这儿还得先给他钱，这店钱饭钱还这么贵，就吃这玩意儿要四两银子啊？哎，这纯粹是打闷棍呐！咱们呐，装大头吧。哎，二位哥哥，你们在这先吃着啊，我上外边方便方便。”
石谦站起身来出去了。杨兄跟石秀哥两个一边喝着酒一边继续谈论，谈论不大会儿的功夫，一看石谦又打外边回来了，低言巧语的告诉他们俩：“
哎，我告诉你们俩呀，现在可有一只鸡马上就熟了，我立即去端。”
石秀是哪来的鸡呀？刚才这店家不说什么肉都没有吗？
嗨，事在人为啊，我出去一转就来了鸡了。
三个人又谈了一会儿话，就看石谦站起身来出去了。
一会儿有打外边拿了个大盘子，端来了一只热气腾腾的鸡，把这鸡端进来往桌子上一放，拿起筷子来：“嘿嘿，二位尝尝这味儿怎么样？”啪，他先夹起一块鸡肉来往嘴里边一扔：“真香。嘿，
哎呀，早知有这鸡，你说何必在这儿着这个急呢，吃这个素呢？”
杨雄说：“这鸡我吃着可是有点味儿。”“
有味儿？绝对没味儿。我跟你说，我上后院尿尿的时候我还发现这鸡在笼子里头呢，活的，我现掏出来的。”
哈哈，杨雄说：“怎么样，你说漏了吧？你是偷的人家的鸡
啊？”“哎，对呀、啊，是偷着他的鸡呀。”
杨兄说：“你知道我吃出什么味儿来了吗？
我吃出有贼腥味来了，我就知道你是偷的鸡。
啊，是那么回事啊，我是这么合计啊，开店的这小子这么黑，吃着素菜就要咱们四两银子啊，我得饶他一只鸡。所以我到后边上厕所，我一看那鸡笼子里边这只大公鸡真够个，我到里边把这鸡掏出来，脖子一拧，拿刀刺一抹，到他那厨房里边，刚才给咱们做素菜的时候还有剩火呢，那大锅里边还有汤呢，我就手把这鸡一秃噜，把鸡毛一拔，把它一收拾，加上他的佐料，就那么一炖，这鸡就熟了。嘿嘿，咱们哥仨解解馋啊，来来来来，快吃吃快吃快吃，你来这腿，你来这翅膀，又叫山峰，这玩意最香啊。嚯，石谦在这忙活挺欢，哥三个半道上吃出这么一只鸡来，觉得味美可口。正在吃着鸡的时候，外边那店小二进来了。
嗨，客爷，我找我们掌柜的了。掌柜的看了看您这个玛瑙串啊，说您这个玛瑙串值不多少钱，您不是说盯我们这个电饭账去吗？
也就刚能盯上吧，合四两银子。
什么四两银子？十两银子我都不给。
您要是不愿意卖的话呢，这玛瑙串您就收过去，我们还要现钱。
他妈的，你这诚心想买我这便宜货啊、哎、好吧，四两就四两，就盯了，你把收走吧。
那就好了，这样的话我就把您这收下了啊。
店小二无意中往那桌子上一看，我说您这鸡是哪儿来的？
哪儿来的？
我来的路上在半道买的，我进你店房的时候身背后背着一只鸡，你没看着吗？
哦，
我没看见。没看见是你眼神不好
啊。
店小二听他说完这句话转身就出去了，出去之后到后院转了一圈，他又回来了，一进屋用手点着石谦。哎，我说客爷，你这不对，你吃的这是我们店里的鸡。